或者是赦免。啊，我来回应刚才弟兄所说的啊，关于参僧的这个整个事迹。确实，参僧的事迹里面，一般我们比较会偏重于他的道德上是有所偏差的。不过我们会发现到整个十四章里面，他一开始就跟我们强调参僧的被神所使用，他重点在于是要来告诉以色列民，这样的人的被使用是来显出百姓本身的错谬，百姓本身这种啊远离神、背离神的约的一个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整个十三章那里一开始经文就跟我们谈到说，神兴起他，让他从无而被生出来，目的是要来成为对非利士人的一个开端的一种对抗。那这样的一种经文也是说，跟以非利士人的征战，从参僧是做一个代表性，就是一个开头。那我们刚才弟兄有谈到，他一直到了大卫，也就从参僧以后，我们看到的是来到撒母耳记的时候的以利，以利也是带领以色列人来跟非利士人的征战。那我们知道以利也是失败，以后来到了撒母耳，撒母耳有一次的征战得胜了。然后撒母耳之后就是带来到扫罗，扫罗开始是得胜的，后来也是跟非利士人，他最后是死在啊非利士人的征战的中间，他的死也是透过很羞辱的这样的一种死法。那一直到了大卫，那大卫呢跟非利士人的征战也是到了他的中期以后，他统一了整个南北，然后开始来跟非利士人征战，最后得胜了非利士。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跟非利士的征战这个主题，是从四世纪一直来到撒母耳记下，甚至到了列王记，那我们发现到这么漫长的过程中，都是以非利士人作为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征战的一个最主要一个对象。由这个对象里面这么漫长啊，应该将近200年的时间，我们会发现到它所要代表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就圣经的一个角度，我们知道整个一开始圣经很大的一个角度，它是要跟当时的这个埃及人，埃及人是当时文明最发达的时候，那以色列人是来到埃及地，他就跟埃及人跟他们聚居在埃及地，然后得到埃及人的照顾，那到埃及人以后的逼迫，神把他们救离出来，也就是他要跟埃及这个文明他要做一个切割。然后律法的颁布，我们发现到他很多是针对埃及人他们的敬拜的条例，他们对神明之间的关系做一个切割。而这样的律法典章的颁布也跟以后他们要来到迦南地的迦南人，迦南人是通商的，他们的商业非常的发达，所以很多的有关于律法的条例里面也特别规定了有关于要跟当时迦南人的这种商业行为有所切割的一种规定。所以我们看到前面都是在谈到在当时的文明里面最发达的，无论是埃及乃至以后的这个迦南的文明，以色列人都是要来跟他们婚礼的。但是我们发现到第三个就是非利士人是代表，非利士人就整个历史的考古里面，他们是希腊的原始的一个祖先，而他们的文明就造就了希腊的文明的开始。而他们来到这个以色列地，也不过是跟以色列人差不多是同一个时期来到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但是他们带来是一个当时的文明所给他们的很大的一个助力，就是他们对于整个商业 以及对于铁器的一个使用，这是当时的文明里面所没有的。而腓力斯人他们的在航海上，他们在铁器的使用上，造成他们的移居到了这个外地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在外地里面站稳了脚，而且成为当地的一个掠夺者。他们能够猎取物资，啊，得到很大的一种文明上的享受。这种方式，在以后我们会发现到，以后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乃至于以后的英国，然后到现在的美国，都是一样，同样借着相同的方式，透过航海的技术，透过船坚炮利的方的一种使用，那成为在当代都是一个很兴盛的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然后猎取各样的物资来为他们所用。我们从参生的开始，它实际上就是代表它是跟当代的文明的对抗的一个代表性，也就是它延续了对埃及人、对迦南人的对抗，然后延伸到以后对腓力斯的对抗。那我们知道以后腓力斯人灭掉了，那以后就是透过亚述或是说巴比伦，然后接续了以后的希腊到罗马，就圣经的历史每一个朝代的兴起都是有相同的模式，他们都透过他们的一个啊当时的文明的一个进展而成为霸权，来掠夺、来压榨、来欺压当时的啊不同的民族的人。而以色列人就是在当中成为一个代表性，因为他们是不跟当时的文明有走相同的方式的，也就是神透过律法典章要来跟当时人的人，以人为主体的这样的一种民族，这种啊以人的需求、以人的那种力量做代表性的，而跟神是以神为一切的依靠的，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分别。律法的目的就在于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不是靠一些食物，也就不是靠外面的文明、靠外面的这种物资我们来活着的，而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语。单身的一个代表性，其实我们应该要用这个角度重新来思考参生跟腓力斯人之间的征战，它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参生会得胜是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刚才我们的弟兄有谈到，而这样的一个用词，他用在以后神的灵也临到这个约瑟的时候的这个法老王，或者是说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我们的弟兄有说，这个词确实会带给人，当他这个灵临到他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受拘谨、受压迫，甚至会有一种受苦，为了这样的一种事情而受苦难，不能够好好的来过他的日子。所以亚威的脸催逼的参生，是让参生来受苦，不是让参生去享受，他参生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来脱离这种催逼，脱离这种苦难。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连续三次，第一次杀了一只壮狮，第二次杀死了3000个人，第三次杀死了1000个腓力斯人。我们会发现到这种催逼让他产生的是撒谎，他一定是要透过撒谎他才能够解除他的痛苦。本来我们说撒谎杀戮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杀人这本来就律法来讲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律法也有谈到，当人犯错的时候得罪了神，神不得不就要用杀戮来刑罚，作为一种刑罚。所以参生三次的杀戮 都来代表这都是违背神律法的时候的一个结果。第一次的杀戮杀了一只狮子，这是来警戒参僧，来让参僧知道他要去娶一个非利士人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当然我们的弟兄有针对十四章的第四节里面还有来解释，第四节这不能够成为说神是赞同人跟外邦人来通婚，跟不信的人来联婚，这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而是一个作者对参僧要来娶妻娶外邦人他做一个评语。这样的评语只是来表达神不得不用参僧的这个事迹来作为一个神来警戒以色列人的一个方法，就如同说神以后不得不他要用巴比伦或者是这个亚述人来杀以色列人灭以色列国，这是神不得不要做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是要来提醒要来警戒那一些愚民，让他们知道他们应该要怎么去做。所以我们看到了参僧这三次的撒谎，其实一方面对参僧来讲是教导参僧做的事情他不应该来去违背做一个拿细耳人应该来跟外族人分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神三次的来警戒参僧，但是我们发现到参僧都没有悔改，他都没有对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有任何的一个悔改的一个反应，反而我们看到参僧更加的一个坚持己意，一定要按照自己所愿意的他来去行。当然相对的我们刚才弟兄也有谈到的，参僧就是代表以色列人，也就是以色列人是一次又一次的悖逆神，神透过参僧所做的事情是要让他们去看到，让他们去思考，神竟然用一个人杀了这么多的非利士人，而他们以色列人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来反抗非利士人，愿意来对非利士人说不，我们不愿意听你们，我们一直愿意听这位神，没有，以色列人没有一个愿意透过参僧这三次的神的灵的临到而来悔改。所以事迹里面其实是一次又一次来向受信者，每一个读到这经文的人，我们要从参僧的事迹里面来反省我们自己，神的灵的临到他这样的一种催逼所造成的，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重新的思考，到底这样的一个刺激对我们的意义，它的意义的存在的是什么意思。同样的我们来看就产生三次的一个撒谎，它没都是空手的，也就是它都不是靠着刀剑。我们刚才有提到非利士人最大的一个文明代表就是航海跟他的铁器的制造，他的铁器的制造成为当时他能够跟以色列人征战他常常是得胜的。而圣经上用的是说他的铁器不光只是刀剑，而是更在他的一个车辆，他的战车。一个战车如果用木头制的，那战车都用木头或是用铜，那实际上他的这样的一个战车它的速度是不是很快的，而且不耐用。当能够用制造铁器的时候，铁的轮轴就能够成为一种战车非常能够非常快速而且有力量，更且它能够成为一种保护，也能够成为一种杀伐的一种利器。而参僧他反而是他没有用铁器，他不是空手就是用炉塞来撒谎，那这刚好是跟非利士人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也就是真正的撒谎，真正的抵抗不在于刀剑，不在于铁器，而在于是神有没有愿意同在。这是要来向以色列人说这样的一个说话，实际上以后我们在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到 这样的事迹是不断不断的被重复着。以色列人来跟外族人征战，每一次的得胜，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精良，不是因为他们训练很良好，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勇敢，而是都是每一次是神跟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能够得胜那一个比他们更多倍的人，比他们武器更装备良好的人。甚至每一次有时候的征战，都不是以色列人出去用他们的手去得胜的，反而是神的灵临到，让这一些仇敌他们自相残杀而得胜。这样的事迹太多次，在残生的事迹中，我们发现到他是要来向当时的以色列人向他们来诉说，征战不是靠血气之勇，征战绝对是靠神的灵。今天以后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征战的得胜不是靠我们个人的力气，不是靠我们的意志，不是靠我们的坚持，而是在于神的灵有没有在。只有当神的灵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坚持，透过我们的信心的坚持去得胜那属灵的那个恶者，那种属灵的征战，确实只有透过从神来的灵，我们才能够去得胜。战争的事迹，我们应该在这里来重新思考，神用这个好像很多缺失的人，他用的他大大的来向当时的以色列人作为一种宣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软弱，都像参圣一样，我们有很多的缺失，但是这样的缺失在我们所经历过的中，神是要让我们去达到完全，而不是要像参圣一样一次一次的被管教而不知道去悔改。神让我们有所软弱，有所缺失而能够去改变，这才是神所要我们去做的。所以愿我们众弟兄，我们能够从三生的事迹的里面，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学习如何被神所用的时候，我们所成就的不是在只单单为着我们个人，而能够让神也得到荣耀，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